哦，看来人已经差不多都到了。那这样，我们现在来开始。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议题。来，下面呢，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上找到这个议题的相关材料。OK，我们这个议题呢叫做 Windows 10的无线网络。我叫 WinK。来自微软。非常感谢大家来一起跟我分享 Windows 10里边的无线网络中的新特性。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以下的事情。第一个，在 Windows 10中无线网络的新功能，它包括了一个 WiFi 的驱动模型的更新以及带来的新特性。然后呢，还会跟大家聊一下蓝牙方面的更新。最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基于 NFC 的付费和触碰匹配的功能。最后还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驱动模型，包括 WiFi、蓝牙、WAN，以及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测试工具、硬件指南和一些扩展的 API。OK，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第一站。无线功能，也就是我们的 WiFi 功能。大家知道，WiFi 现在是越来越流行的一个技术。那在 Win10 呢，在 WiFi 领域也做了很多更新。首先，我们为了简化开发者开发 WiFi 驱动，提出来一个新的驱动模型，叫 WDI 驱动。再次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WiFi 热点，就 WiFi Hotspot 2.0，这也是近年来非常 popular 的一个特性。还有，我们会把 WiFi Sense 这个功能，嗨，对，同步翻译的话会有同步传译的设备，没关系啊，同时我们还把 WiFi Sense 的特性呢引入到了 Desktop 的版本中，这样呢大家可以在 PC。或者平板电脑或者 laptop 中享受这个特点，享受这个新特性。然后我会跟大家聊一下 WiFi Direct 和 WiFi Direct Service。OK，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WiFi 的一个新驱动模型 WDI。在 Windows，大家知道 WiFi 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要，在我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呢随着 WiFi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补充协议都增加了进来，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WiFi driver 的开发会越来越复杂，因为要满足不同越来越多的协议。在 Win10 以前呢，我们的 WiFi driver 是一个 NDS 的 mini port driver。OK，我们的 driver 里边需要负责 WiFi 的命令解析和一些逻辑控制。那这样呢，随着协议的越来越复杂，随着功能的越来越增多，那我们的 driver 会变得越来越庞大。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Windows 10引入了 WDI 的驱动模型，它的全称就是无线网络接口。在这个模型里呢，我们这个驱动框架它完成了大部分的逻辑控制和命令的解析，留给我们 Vendor 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实现各个接口的物理实现，根据您们的硬件去实现接口，把逻辑交给 Windows 处理，那这样呢就能大大减少各位开发 driver 的周期，并且呢使我们开发的 driver 呢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可靠性。同时呢，基于 WDI 的驱动模型，我们引入了很多新的 feature，也就是新的功能。这些功能呢，是通过 WDI 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要想实现这些功能，那可以基于 WDI 驱动开发你们驱动模型开发你们的驱动。那首先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特性，叫自动恢复，就我们可以检测到 WiFi 设备的故障，并且呢，通过一些手段把它自动恢复到正常状态。大家可能知道，如果是在 Win10 之前，如果你的 WiFi 出现了问题，如突然接收不到信号，或者是突然断掉了，那我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重启一下 WiFi，把 WiFi 关掉再开启，或者再不行呢，我们去 把飞行模式开关掉再开启，还不行呢，我们只能重启机器了。那 Windows 10呢，为了方便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那WDI 驱动框架会检测到某一个命令，如果它超时没有完成的话，它就会重启整个设备，把 WiFi 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时呢，更加好的一点呢，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把一些错误的原因，包括错误的命令，通过 dump 文件记录下来。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dump 文件，然后直接找到问题的原因，方便我们进行调试。再次呢，我们支持了快速 BSS 切换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在802.11的一个补充协议上规定的。那这个功能呢，在我们的 VoIP 语音业务等流媒体业务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减少我们切换过程中的产生的时延，这个在 Win10 中也是支持的了。然后我们还支持了 MAC 地址，随机 MAC 地址的一个功能，通过这个功能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用户的隐私数据。再次呢，我们引入了一个设备能力和系统能力的概念，通过这两种能力的配置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进行 WiFi 的功能的定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制作，如果我们在制作 image 的时候，在制作一个 Windows image 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工具来选择我们想要支持的 WiFi 能力。如果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有几个 WiFi 天线，我们是否支持 WiFi Metrocast 以及等等的一些功能，后面呢会有一个 radio 给大家看一下。OK， 大家可以看一个 video。这个 video 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Occasionally, a wireless device won't respond to commands from the operating system, which puts the device into a bad state. Windows 10 detects when this happens and is able to recover the device without rebooting the system.Windows stores a kernel dump, and the event viewer shows the hang and reset recovery.
OK, 非常酷。大家可以看到，当 WiFi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 WiFi 自动WDI driver 的模型框架判断出来这个问题，并且把它自动恢复回来，然后呢，把一些问题原因记录到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问题的原因，加快我们的定位。OK， 下面这个 video 呢，介绍了一下我们的驱动的能力定制 ，WiFi 能力定制。这是在制作 Windows Image。OK， 你可以选择配置。在这里选择 WiFi。OK， 大家可以在这里配置 WiFi 的能力。做完了 image， 那把它烧录到我们的设备里边去，让它升降。OK， 完成。在启动设备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命令来查看我们的设备能力 ，WiFi 的能力。我们可以用 netsh 的命令呢，去查到我们的设备能力。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经过配置的设备。OK， 非常简单，完全界面化操作。问题？这个是在 image 过程中的一个配置，是提供给 OEM 或者 IHV 的一个配置，并不是提供给用户的一个接口，因为用户他没有办法得知到我的 WiFi 的能力。 OK， 好问题。刚才的 video 里面最后那个最后那一段就演示的是可以用命令来查，可以用 net sh 来查。OK， 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OK，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WiFi Hotspot 2.0。WiFi Hotspot 2.0 呢，可以说是今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意思呢 ？WiFi Hotspot 2.0 把无线漫游、蜂窝漫游的概念呢引入到了 WiFi 领域，就是意思通过 Hotspot 2.0， 我们可以像使用无线网络一样，使用蜂窝网络一样，从一个 AP 漫游到另一个 AP。在传统的 WiFi 中 ，WiFi 是以 AP 作为接入点的。当我们从一个 AP 转移到另一个 AP 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的连接、重新的健全。那 WiFi Hotspot 2.0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个 WiFi Hotspot 2.0 的 AP 漫游到另一个 WiFi Hotspot 2.0 AP 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重新的健全，也不需要重新连接，一切都是后台自动完成。举个简单例子吧，大家都知道 Bingo。Bingo 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提供商，如果是我付费，成为 Bingo 会员，那我不仅可以使用全部的 Bingo 的 WiFi Hotspot 2.0 的网络，同时呢，我还可以使用跟 Bingo 有合作关系的，服务商如 AT&T， 它也有很多无线网络，但而且它跟 Bingo 是有合作关系的，那这样呢，我也可以自动的接入到 AT&T 提供的无线网络中，并且这一切呢，都是 Windows 10自动完成的。OK， 而且在漫游过程中，这就是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漫游功能，从一个 AP 无线漫到另一个 AP。而且在漫游过程中呢，我并不需要针对每一个 SSID， 进行创建一个 Connect Profile， 而我们是使用 Hotspot 2.0 的 Profile 进行的一个健全。在安全方面呢 ，Hotspot 2.0 使用W2 进行保护所有的 WiFi 2.0 热点，非常有效的一个特性啊，非常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如何才能享受到它呢？第一点，需要一台运行 Windows 10的设备；第二个，需要有一个基于 WDI 开发的 driver。有这两个之后 ，OK 就可以享受这个特性。OK， 下面再说一下 WiFi Sense。WiFi Sense 其实是在以前的 Windows 手机中已经支持了。所以说使用 Windows 手机的人呢，可能对这个特性呢并不会陌生。那现在呢，为了让更多的设备享受到这个能力，在 Windows 10呢把这个特性它集成到了引入到了桌面版本。这样呢，无论是 Windows 10的桌面版本还是 Windows 10的移动版本，都可以享用到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特性。那简单来说呢，这个特性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就是可以根据一个大数据分析，自动为大家推荐一些最好的网络，并自动连接上。这个在很多公开网络的场景下是特别有效的，省去了我们去找 WiFi， 然后判断这个 WiFi 是否安全，是否是有效连接的麻烦。它可以根据一个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分析，然后自动给你连接。其次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Skype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社交软件来把我们已经连接过的使用密码保护的 WiFi 网络共享给我的朋友。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把你们家的 WiFi 网络通过 Skype 共享给你的伙伴，共享给你的朋友。这样当你的朋友去你家做客的时候，他就会自动的连接到你们家的 WiFi 上，而并不需要你去告诉他密码他来输入。或者你在星巴克 OK， 你问了服务员要到他的 WiFi 密码，你连接到 WiFi 网络，同时呢，你可以把这个 WiFi 网络呢，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那这样，当你的朋友再次进入到星巴克的时候，他就会自动连接到这个 WiFi 网络上，而并不需要再去向服务员问 OK 你的密码是多少。OK， 那么呢，如果你不希望享用这两个特性的话，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记忆力或者对自己的手指非常有信心，你希望通过Memory 来记忆你的 Word， 记忆你的密码，通过你的手指来输入密码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这个是在 WiFi 的设置里边提供了关闭选项，所以说一切都由你决定。你可以去决定开启它或者关闭它。OK，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WiFi Direct、 WiFi Direct Service。 那 WiFi Direct 呢是基于、WiFi 协议的，但是呢又不依赖于 WiFi 网络连接的一个点对点的传输协议、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只要两个设备它有 WiFi 连接能力，并不需要它连同时连接到同一网络，这样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 WiFi Direct 协议进行文件传输和数据传输。在 Windows 10呢，我们的、手机版和电脑版同时提供了、更加好用的 WiFi Direct 的 API 和新的 WiFi Direct Service 的 API、大家呢可以通过这套 API 呢来开发应用，很方便的开发应用，连接到另一台 WiFi Direct 设备上，或者连接到 WiFi Direct Server 上。OK， 下面是一个 demo， 来演示我们的 WiFi Direct。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两台设备，一台呢，我们作为 host， 一台作为 client， 也是一台作为 GO， 一台作为 GC。OK，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GO。所以说，我们去可以发布一个 service， 哦，这是 GC。哦，他去搜索我们的服务。OK， 服务被找到了。连接。我们回到 GO 上。我们就看到有个连接了。指定一个 port 去连接。OK， 已经连接上了。快速数据。在机器上接收数据。OK， 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用的 WiFi Direct 的一个 demo。当然了，大家可以做出更炫的界面。但是呢，可以通过这套 API 做出你们更好的 WiFi Direct Service 或者 WiFi Direct 的 App。 OK， 好问题，它是个点对点的通信协议。对，它不需要对硬件进行更改，只需要我的 WiFi 的、固件去支持 WiFi Direct。 只要它有这个 WiFi Direct 的能力，它并不需要连接到一个 AP 上。它其实是一个设备作为 GO， 另一个设备作为 GC， GO 发布、服务， GC 扫描到它，它俩就可以连接上，而并不需要真正的连接到同一个 AP 上。 OK，OK， 其实 GO 本身就有这个能力， GO 本身就支持一个一对多的连接。是这样的，在 WiFi Direct 里边，它有 GO 和 GC 的概念。GO 就是 Group Owner， 它就是负责来发布我的 OK， 你可以连接我的信息。然后其他的另一端呢，作为一个 GC， 就是作为一个 Group Client， 它可以进行连接，进行连接到 GO。那你现在像你说的，我 OK， 我有、很多个人想要通过这个连接传输数据，那我可以拿一台设备作为 GO， 这个 GO 可以被多个 GC 连接，它是一个星、大概是一个星形的网络。对，作为 GO 和 GC 之间传。OK， 非常好的问题。在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API， 这套 API 是非常简单的。 对，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就是说它需要很复杂的我们的一个逻辑控制。在 Win8 的时候，或者是 Win8.1 的时候，这个 API 呢，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用，它可能会通过增加设备的方式去创建一个 WiFi Direct。但现在呢，就完全有套 API 去做这个事情，在后边我们会介绍。OK， 还有没有其他有疑问的？OK，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介绍一下蓝牙方面的更新。首先Win10 支持了蓝牙的 Advertisement， 也就是蓝牙的广播数据。其次呢我会跟大家聊一下在蓝牙规范方面 Win10 是有些更新的。然后呢，在企业管理方面提供了更加灵活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最后呢，支持蓝牙的增强音频。首先看一下蓝牙 LE 的通告消息。首先在 Windows 10我们提供了一套 WinRT 的 API， 使用这套 API 呢App 可以进行扫描我们的蓝牙 BLE 的通告和发布蓝牙 BLE 通告。在 Win10 中呢，使用这套 API App 呢可以去使用，可以扫描任何数据模式，任何数据模式的通告，并且呢，如果根据 APP 的需要，根据 APP 的需要，可以指定一个模板来过滤扫描的通告。你可以指定一个数据负载，或者指定一个 RSSI 的值，通过然后呢，把它用 API 报给系统，系统呢就会扫描所有的 Advertisement 的数据，并且呢，只把符合你提供的过滤条件的数据报给 APP。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同时呢，我们还支持 Windows 10还支持我们的蓝牙 LE 通告的后台扫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 APP 可以启动一个后台扫描来扫描所有的蓝牙通告，这样呢，当我们的 APP 不在前台运行的时候，这个扫描仍然在进行。这样就因为它是在后台扫描的，所以说呢，当设备进入低功耗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再进行扫描你需要的数据。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第一点，如果一个 APP 需要启动后台扫描的话，它必须要提供一个数据模板，也就是提供一个你的过滤模式，它不可能是不过滤的进行扫描。第二点，除了使用这套新的 API 以外，还需要我们的蓝牙器件来支持一个新的后台扫描的模式。那如何支持呢？这个我们在 MSDN 连接上已经给大家说明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MSDN 来实现这个特性。同时呢，在支持扫描蓝牙通告的同时，Windows 10还提供一套 API 用来使设备可以作为通告的发送方，也就可以我们可以广播通告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个 APP， 通过这个 APP 呢来不停地向外发送一个 APP 通告，来传送一些消息。那这里注意一下，因为广播 APP 通告的时候，我们是要占用硬件资源的，并且呢，这个通告消息的资源呢是很难在各个 API 之间共享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或者受控的环境下才使用广播通告消息这个特性。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把一台 Windows 设备作为一台店面销售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特性，使用这个设备通过 BLE 的通告消息来发布一些广告消息，如 OK， 我们这里今天打折，你可以有一些优惠券，或者我们有些新产品上市。这样呢，当一个用户拿着另一台 Windows 设备，并且这个 Windows 设备装了我们店面的 APP 的时候，他就可以收到这些LE 通告，并且呢得到你们的新品消息、你们的折扣等等等等的一些消息。 OK， 下面大家看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一个 video。
The WinRT API for Bluetooth LE advertisements allows Windows 10 apps to scan for any advertisement data. All existing beacon data formats can be used. In addition to scanning for advertisements, the API also allows Windows devices to advertise beacon data themselves. For example, imagine Alec shops at the Microsoft Store and has the store app installed on his phone. He's been in to look at the Surface Pro 3 a couple of times. As Alec walks by the beacon near the door on his third visit this month, he gets a welcome back message from his store app. Alec tries out the Surface Pro 3 again. The surface on display is also programmed to be a beacon. Since Alec has been standing close to the Surface Pro 3 for a while, and this is the third time he's been in the store to look at it, the store app offers him a free extended warranty if he buys now. For details on implementing apps using the WinRT API for Bluetooth LE advertisements, see the MSDN documentation. Bluetooth radio manufacturers should implement the Microsoft-defined Bluetooth HCI extensions to enable power-efficient scanning for Bluetooth LE advertisements from a background task.
OK, 大家可以去 MSDN 上看到更多的更详细的消息。OK。在 Win10 里边，我们支持了最新的蓝牙协议，并且实现了其中绝大部分的必选功能。同时呢，Windows 10支持双模式，双模设备，即支持蓝牙 Classic 和 BLE 的双模式设备。同时呢，我们还兼容了单模设备，也就是兼容了只有蓝牙 Classic 的设备。OK， Windows 10啊，采用 LE Privacy 1.1 来保护数据的隐私数据，也就是说，我们使用匿名来进行通告数据的广播，这样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用户的隐私。OK， 企业管理。Windows 10呢，提供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蓝牙的企业管理的方法。也在 Windows 10之前，蓝牙的企业管理模式呢，只有蓝牙的整个的开或者整个的关。也就是说呢，一个 IT 人员他可以说控制你的蓝牙开或者关。但是 Windows 10呢，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灵活和多样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在 Windows 10呢，一个 IT 人员他可以去设定你的蓝牙只能接入某种固定的设备，如他可以设定你的蓝牙只可以你的设备只可以接入键盘、鼠标，而不能进行文件传输，或者呢，他可以指定你的设备可以接入必须支持 SSP， 也就是简单验证的一个设备，所有不支持这种验证类型的设备呢，都无法进行连接。这就给我们的 IT 啊或者企业管理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去管理我们的设备。更加重要的一点呢，在 Windows 10里边，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他们台式电脑或者是笔记本，他们的蓝牙的企业管理方式的模式、策略和方法都是统一的。这就意味着一个 IT 人员使用一套策略、一套方法，就可以管理所有的 Windows 10 设备，无论这个它是一个台式机、笔记本、平板或者手机，这个会大大降低我们的管理成本。大家可以在后续的发布的 build 版本中体验这些特性。下面说一下蓝牙的在音频方面做些的一些改善。首先，它支持了宽带音频，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音频质量。再次呢，它采用了 APTS 的一个 codec 的一个技术。这样呢，它可以通过 A2DP 这个协议提供比肩于有线网络的一个音频质量，并且呢，它可以极大限度地降低我们在音频传输过程中出现的延时和不同步的问题。 OK， OK， 这个可以去 MSDN 上有详细的介绍。这个具体的可以去参考 MSDN。嗯 ，OK， 后边大家你可以回去下载这个 slide， 上面有 MSDN 连接方式，可以去那边查看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技术规格。OK，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继续。OK， 嗯 ，OK。OK， 好问题。对，它是一套 WinRT 的 API， 所以说你像你说的，我需要开发使用 WinRT 的 API 开发一个 App， 开发一个 Store App， 然后用这些 Store App 里边来实现你的广播数据的发送或者广播数据的扫描。是这样的，就是你发送的服务，但是你一定要有个对应的 app 去接收你这个服务，要不然别人的是不知道你这个数据的内容是什么的。嗯，我也是提供一套 WinRT API 来满足大家开发这种 app 的需求。关于这些 API 的具体的东西呢，在 MSD 上都有介绍，去看一下。还有其他吗？没有的话，我们进入下一节。OK，NFC。在这里呢，我会大家一起聊一下 NFC 的支付，还有呢点击并匹配，最后呢点击改变我们的设备状态。OK。下面说一下 NFC 的支付啊，这个是涉及到如何花钱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在 Windows FinBlue 上边，其实已经支持了，基于 UICC 也是基于 SIM 卡的一个安全元件的一个支付方案。在 Windows 10上面呢，我们除了继续支持这套基于 SIM 卡的安全元件的方案的之外，我们还支持了。HCE， 也就是说呢，主机卡仿真。那顾名思义，什么叫主机卡仿真呢？也就是说，通过这套方案，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安全元件集成到我们手机上，无论它是 embedded 的，或者说是 基于 UICC 的。我们只需要做的什么呢？只需要从 Store 上边下载一个 App， 下载一个服务商提供的 App，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把 NFC 的数据路由到这个 App 上进行健全。那这样呢，就极大的简化了我们这个 NFC 支付所需要的前期投资，也就是说，它完全是依附于 App 的。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OK， 虽然你手机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服务商的安全元件，你下载一个它的 App， 它的 App 就可以支持你的付费。同时呢，我们还继续保留了对 UICC 基于 UICC 的一个安全元件健全方式的支持。因为这种支持呢，是现在已经比较流行了，特别是在美国有可以在 App 上下载一个 Soft Card， 通过这个软件呢就可以执行储配及付费。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是非常精彩，而且是中文的。很帅是吧？
哎，你这怎么付的？
这很简单，就是我在 Windows 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碰一下就可以付费了。
你的手机好牛啊， 怎么弄的？告诉我。
触碰付费，后面可能会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OK。下面我们来介绍另一个 NFC 的特性啊，触碰即匹配。我们可以用这个特性呢实现触碰并匹配到 Miracast。有一个简单的场景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是使用那种 video 的线去进行我们的刷一下我们的桌面啊，或者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桌面。那后面呢，使用这个特性呢，就可以说我们在会议室里放一张带有 Miracast 的 NFC 的一个标签，然后呢，想要分享视频的人呢，只要拿你的 Windows 设备去触碰这个标签，你就可以跟会议室里边的一个 Miracast 设备进行连接，并且把你的设备的屏幕投影到一个更大的屏幕上，极大的简化了，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一个 demo。这个 demo 呢，是我们使用 Windows 10设备和我们 Ascentech 所提供的 Miracast 设备共同完成的。
今天我们将展示以刷卡连接 Miracast。这项刷卡连接 Miracast 展示是由 NFC 进场通信以及无线视频的技术合并完成的。在这项展示中，我们将会运用一张预先以微软专有的 NFC 连接格式所编码过的 NFC 卡片，以及一台 Ascentech 所生产的 Miracast 无线视频接收器。针对这项展示所使用的触碰配对版本，它的优点是不需要修改 Miracast 无线视频接收器上的韧体。首先将预备好的 NFC 卡片轻触笔电上 NFC 的感应器，点击屏幕右上方的连接通知，即可完成 Miracast 的连接。无线视频将会显示笔电的屏幕。
这个非常酷的一个特性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NFC 来连接 Miracast 来实现我们的触碰即分享。OK， 下面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基于 NFC 的触碰即更改我们的 device 设置的一个功能。在 Windows 10呢，我们提供了一套 WinRT API 用来更改我们的设备的设置，如我们可以通过这套 API 开启我们的 WiFi Radio。开启我们的蓝牙的一个射频，开启我们 MBB 的，开启我们是否开启 MBB 功能。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开发一个 App 来检测到 NFC 的触碰，并且通过这套 API 呢来实现触碰即更改我们的设置。这里边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贴一张NFC 编码过的标签在我们的护照啊或者身份证上。那当我们去上飞机的之前，我们可以去拿着我们的护照跟手机一匹配，一配对，就自动关闭了蓝牙、WiFi 等一些无线网络。OK。前面介绍了一些。那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技术概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看一下。在无线领域方面，所涉及到的一个驱动模型，并且呢，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兼容性测试，以及
那我们提供的硬件建议。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也就是说 convergence 也是聚合。大家可能在 Kindle 上已经多次听到这个概念了。简单来说呢，在 Windows 之前，我们的 Windows Desktop 也和 Windows 手机采用不同的驱动模型，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手机上开发的驱动无法运行在平板上或者 PC 上，那在 PC 上的驱动呢也无法运行在手机上，那这就造成了我们同一个设备，提供给 Windows 的话，我们要提供两套 driver， 一套是给手机用的，一套是给平板用的。在 Windows 10呢，我们会把桌面版本和手机版本、移动版本的驱动模型呢进行融合。融合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基于这套融合过的驱动模型开发的 driver， 既可以运行在我们的桌面版本上，也可以运行在我们的手机版本上。这样呢，就极大简化了我们的 IHV partner 的工作量。一套 driver 可以运行在各种 Windows 的设备上，无论这种设备是台式机、平板电脑、笔记本或者手机。OK，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在无线领域中有哪些驱动进行了融合。首先第一点 WiFi， 前面已经介绍了，在 Windows 10里边，为了简化大家的开发工作，提供新的功能，Windows 10引入了一个 WDI 的驱动模型。那现在呢，告诉大家，这个 WDI 的驱动模型呢，就是一个经过融合的驱动模型，也就是说，基于 WDI 开发出来的 driver 既可以运行在平板上，也可以运行在手机上。除了驱动的融合之外呢，它的管理设那个连接管理器的服务站也进行了一部分融合。同时呢，在 Win8 或者 Win8.1 的驱动呢，依然可以在 Win10 上运行，但是呢，就无法享受到 Win10 的新特性。蓝牙呢，只有少部分的 profile 配置文件没有进行融合，其他的配置文件 profile 呢，都已经进行了融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桌面版本和手机版本上找到除了这两个 profile 之外的所有的 profile 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个融合呢，我需要我们的蓝牙的 HV 开发一个新的基于融合架构的蓝牙驱动。那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的传输总线可以被蓝牙使用，有 USB 的、SDL 的、UART 的。那微软呢，提供了一个基于 USB 的 driver。那如果需要使用其他的接口来实现传输的话，那大家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指南。这两个指南呢，就会介绍一下如何去开发一个蓝牙 driver。NFC 呢，在 Win10 中。也采用了一个融合的驱动框架，叫 Universal Classification and Client Driver。这个框架呢，也是融合的框架，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框架开发的 driver 呢，也可以同时运行在各种版本的 Windows 上边。并且，这个使用这个框架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更新 Class Intention 来获得新的功能。而并不需要对我们所需要开发的 client driver 进行变化，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在不改变我们 client driver 的同时呢，免费的享用到一个功能的升级。如果大家想要把大家的 NFC 的 driver 从 Win8 升级到 Win10 的话，可以参考下边这些连接，这些连接里面介绍一下如何去开发一个基于新的驱动架构的 Windows 10的一个 NFC 的融合后的 driver。 下面说一下 MBB。 那 MBB 呢，是我们所讲到的所有的无线网络相关 driver 里边唯一没有进行融合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 MBB 的 driver 依然是手机和桌面版本是分开的，也有些特性呢，如 IMS RCS 特性依然只会在手机版本中体现，在平板中是没有的。在蓝牙方面，我们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蓝牙的调试方法，其中包括了我们在蓝牙的核心协议站中增加了更多的 EW log， 这样呢，出现问题时我们可以更方便的通过 log 找到问题原因。第二个呢，我们会提供一些针对于蓝牙的一些调试用的 extension， 这些 extension 呢，它可以大家可以在 WDK 啊，或者安装 WDK SDK 之后，通过 WinDebug 的帮助文档找到这些 extension 的使用方法。使用这些 extension 呢，可以帮助大家更加快的进行蓝牙分析，分析蓝牙问题。OK， 下面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NFC 的 Universal Class Intention。在这个新的架构中呢，微软的 Classification 呢，完成了大概 80% 的工作，包括它的逻辑控制，包括电源管理，基本的协议的实现，包括一些设备管理。那留下了20%呢，给我们的 IHV 来实现。这里边呢，就包括根据你们的 chipset 的一个规格来实现各个功能接口，并且呢，把数据呢传输给我们的 Classification。这个架构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芯片是不会变化的，所以说这部分呢，你可以保持不变，只更新上边的 Class Attention 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逻辑功能。并且呢，由于微软完成了大部分的代码和逻辑，这样呢，我们可以把以前比如说用四年周期开发的 NFC driver 降到了一年，有时候大家可以极大简化大家的 driver 开发工作量。OK， 看一下我们的 MBB， 这张图呢是我们只有数据连接的 MBB 的一个架构，在 Win10 里边，我们依然和 Win8.1 一样，采用 MBIM 的接口方式，支持 MBB 设备，同时呢，我们依然提供了一个基于 USB 传输的 Class Driver。那如果是你们不是一个标准的 USB 的接口的一个 MBB 设备的话，那微软也有一个 sample code， 教你们如何写一个不是 USB 的接口的 MBB 设备的驱动。那如果是我们有数据和语音设备，如果是我们也需要支持数据同时支持语音的话，那这个 driver 呢，我们可以通过 NDC IO， 通过 NDC IO 来实现语音，来实现数据的传输。同时呢，我们需要一个需要一个实现一个 HV Rail， 它呢来完成语音方面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HV Rail 呢，它要负责实现一些如短信打电话呀，或它的一些控制都需要这个 HV Rail 来实现。OK，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测试非常好用的一个测试工具，叫 NFC 的互操作测试工具，叫 NITT。那使用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模拟我们的，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模拟我们的 NFC tab、NFC 的标签。我们可以通过更改标签的方式来验证我们的 NFC 的功能。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行 NFC 的连接控制。那这个呢，是一个低成本的非常好用的工具。在这个 slide 最后呢，会有它的购买的连接方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会后下载我们的材料，在我们的材料最后呢，会找到这个购买连接。OK， 那前面说了很多的 Win10 的，无论是从新特性方面的更新，驱动模型方面的更新。那么呢，这现在说一个更加重要的 ，Windows 10。可以允许 Win7 和 Win8 的设备进行免费升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大部分客户，绝大部分客户，以前使用 Win7 和 Win8 的，他都会透过这个免费服务来升级到 Win1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客户有需要来体验 Win10 带来的新特性。那就是要求我们可能要尽早的在 Windows 10上验证我们的 driver， 验证我们的设备。同时呢，如果是可以把我们的新的 driver 通过 Windows Update 提供到 Windows Update， 让用户提前享用到。那如果需要测试 Win10 的话，那首先呢要成为 Windows 会员，这样呢你会可以找到一个 Windows 10的 build 版本，并且呢在你的设备上测试新的 Windows。如果是 WiFi、蓝牙、MBB、NFC 的话，大家可以找 HV driver 啊，找到 HV 去找到一些新的 driver 来体验一些新的特性。OK， 哎，这个就是说在所有的。就是说，因为 MBB 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嘛，所以说你可以在，比如说像你们公司就可以在各个的区域升级，因为 MBB 是跟区域相关的，它跟一些区域协议啊，或者是区域的频段啊，所以说希望你们在各个区域来测试你们的，在 Windows 上测试你们的设备。OK。目前只是在mobile。还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一下扩展性指南，也就是说，我会带大家介绍一下 APP 方面相关的内容。 API 方面，首先WiFi Direct API， 刚才有人比较关心这块啊。首先呢，在 Windows 8.1 上，我们该如何启用一个 WiFi Direct 连接的一个 WiFi Direct 设备呢？我们需要添加一台设备，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和我们的另一台 WiFi Direct 设备进行连接。那这样呢，我们要负责所有的逻辑处理。那在 Win10 呢，我们可以通过 API 来检测发现设备，通过 API 呢与设备进行配对，通过 API 呢与设备重连，所有的逻辑隐藏在 API 里边，这样呢就方便大家去更快的开发出来一个 App。 同时呢， Windows 10还提供了一套 API 来支持WiFi Direct Service， 通过一套 API 呢可以查找到 WiFi Direct Service 服务，并且连接上 WiFi Direct Service， 同时呢也可以去发布我所支持的 WiFi Direct Service， 并且呢等待对方的连接匹配。下面说一下其他的方面的其他 API 的更新啊。 WiFi 里边首先说一下它的 Radio 管理，也就是我们的射频管理。射频管理呢，我们通过提供了一套新的 WinRT API， 用来查询 WiFi、蓝牙、NFC 的设置，并且进行控制它。前面在 NFC 里边已经介绍了。适用场景呢，就是说 ，OK， 我们可以通过 NFC 的设置或一些地理位置，来打开或者关闭 WiFi、蓝牙的射频。如我们可以写一个 App 来判断，根据 GPS 的位置来判断出来 ，OK， 我已经回家了，那我就要打开 WiFi。关闭 MBB， 那如果 OK 我离开家的话，我就可以自动的去关闭 WiFi， 打开 MBB。 OK， 还有我们还在提供了一套 WAN 扫描的一套 API， 使用这套 API 呢，大家可以扫描到所有的 WiFi channel 并且显示出来，这个呢在做某一些 test 工具的时候特别有用。蓝牙下面说一下蓝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蓝牙 LE 的通告。那我们提供了一套 API， 可以扫描和进行发布蓝牙 LE 通告。那现有的 WiFi 8.1 呢，后台模式我们也把它引入到了一个桌面版本里面去，也就是在桌面版本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后台扫描的方式去接收我们想要的蓝牙 LE 通告数据。下面看一下 MBB 可扩展性。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在 Win10 里边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MBB 相关的 WinRT API， 包括了我们可以查询 ICC， 查询无线的查询 radio 状态，查询得到状态更改的通知，得到了注册状态更改的通知。同时呢我们还支持了短信的接收和发送。这个短信呢包括我们可以去接收一些静默短信，即接收短信之后不通知到客户，不通知我们的用户。 OK， NFC 的可扩展性。 NFC 呢我们也提供了一套 NFC 的 API， 使用这套 API 呢我们可以方便的开发出来 NFC 的 APP。 OK， 下面我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议题的主要内容啊。这个议题里面我们先介绍了一下 Win10 里边无线网络相关的新特性，同时呢介绍了一下无线网络中的一些 driver 的 module，同时呢还介绍了我们的兼容性测试硬件推荐。所以说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来加速大家产品的一个推广的速度，并且呢让大家在 Windows 10上更好的测试自己的设备，提供给客户，提供给我们的用户更好的用户体验。然后呢 NFC， 我们NFC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支付方式，并且呢我们的一个 WiFi 的新特性也已经支持了 WiFi 的新特性。OK， 我们在座的应该是有很多的 partner 已经来到了场地，能否请你们举起手来让我看一下，有没有来自这些 partner 的？哦、very good， 大家可以记住他们啊，去向他们要支持 Win10 的 driver。 然后这样呢。OK， 最后请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对我们的会议呢进行反馈，你们的意见呢对我们非常重要。 OK， 最后呢，提醒大家晚上会有一个宴会，希望大家能参加。可以问一下前台。